这个时候就把话转掉了。那么转掉的方法是说，好像你二姐姐已经有人家要求准了，已经求亲求准了，这个二姐姐就是迎春，就转到了迎春。所以大家注意一下，七十九回里面讲到几个女孩子，晴雯死亡，黛玉出现，我刚刚提到是晴雯是肉体死亡，黛玉是魂魄出现在芙蓉蕾当中，迎春要出嫁，然后香菱也被预告死亡，大概有四个女孩子的命运在这里。如果加上第五个，可能是一个大家还不认识的女孩子，叫做夏金桂，要嫁给薛蟠的，通常人都把她当成一个坏女人看待。可是我们知道曹雪芹的笔下其实没有坏人，只有悲剧的人，就是夏金桂是另外一个悲剧，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这个女孩子十七八岁嫁给薛蟠以后，她形成的另外一个悲剧的这个形态。可是你可以看到好几个人物在《红楼梦》当中要出现，所以黛玉就讲说，你赶快去干正经事吧，好像你的二姐姐已经有人求准了，所以她到大舅母那边去了。大舅母就是邢夫人，我们知道邢夫人是迎春名义上的母亲，虽然不是亲生母亲，可是是名义上的母亲。所以这个女孩子要出嫁以前，必须到她自己名义上的母亲跟她的生身父亲假设的面前去告别，所以表示迎春要走了。我们一直提到说，迎春是《红楼梦》里面一个最没有表情、最没有个性的女孩子，你想到她就是面目模糊的，完全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完全不知道她要什么跟不要什么，就是她一直活在一个最没有自我的状态。那可是注意一下，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曹雪芹没有任何批判的意思，曹雪芹只是告诉我们说，包括这样的生命，只要她在青春当中，她都拥有过美好。可是这个时候迎春的出嫁也让你心痛，因为这么谈不到善良啊，其实她善良我们说是有自己的认知的，叫做善良，她其实就是糊涂，她不知道她自己要什么跟不要什么，可她从来不害人的，也不会对人好，也不会对人不好的那样的一个女孩子，就是极无个性。可是她也许代表了一个最大多数。可当她要出嫁的时候，宝玉的哀婉很奇怪，她就叹了一口气说，大观园里从今又少掉了五个清清静静的女儿。刚开始你有点不太懂，怎么会少了五个，因为她一出嫁就是陪嫁四个，这样可以了解吗？迎春出嫁要陪嫁四个丫头，所以宝玉就叹了一口气说，从今以后大观园又少掉了五个清清静静的女儿。有没有发现很清楚，大观园是青春王国，只有在大观园当中是一个保护，而这个护花者不是别人，就是宝玉。宝玉是这个大观园里的一个青春的一个守护者。所以我们看到西方文学里面有一个典故很有趣，就是一个地母典型，常常有一个 Earth Mother， 那个地母的典型是女性的母性，然后她去保护所有的受苦的赎罪生命的。可是在中国的文学里非常奇怪，这个圣母的角色竟然是宝玉，就是她扮演了地母的角色，她在保护所有这些在青春里面的将要消亡的青春生命，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点。那因为我们将来有机会如果做比较文学的时候，我相信宝玉的这个部分会被讨论到，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文学里宝玉扮演了类似西方的圣母或者地母这个角色，就是他是母性特别强的一个人，可是他是男性，因为在西方通常都是以女性出现，比如说像卡拉马朱夫兄弟啊，或者是托尔斯泰写的复活里面，都有这一类的角色，就是复活里面有一个农奴出身的女孩子，后来变成妓女的，她其实就是地母，就是一个在巨大的受苦里面变成一个赎罪角色，然后可以保护所有的众人的，那样的角色。可是在东方的文学里，宝玉很明显具备母性个性，我们讲的母性就是保护，有点像妈祖，就是她会一直心疼这些女孩子的受苦的，甚至她愿意去为她们赎罪的，这个角色我们称它为所谓的母性个性，所以这个母性并不只是讲她的性别，而是讲她生命情怀里的一个巨大的包容性，我们一再提到说母性是具备最大的包容个性的。在女性当中的时候不容易了解母性的特色，因为女性有排斥性，女性通常有排斥性，她会嫉妒， 可是在母性里面其实常常有大的包容性，因为当他有孩子以后他会有巨大的包容性会出现，所以西方一直在文学里谈到地母个性这个部分。那我们也常常用这个来看在东方的文学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容易找到这个角色，类似西方在基督教里面的这个母性的这个角色。因为在西方像基督教里面的这个圣母，在耶稣钉十字架是一个极度的受苦过程的时候，他是在十字架底下的，而最后这个尸体从十字架放下来，他有一个动作叫皮耶塔，他是拥抱这个尸体的，那是很明显的地母个性，就是拥抱最大的苦难跟最大的受苦者。那东方不太容易找到这个角色，可是在宝玉这里你慢慢去体会一下，宝玉隐约有母性个性，就是非常奇特，这个竟然是在一个小男孩身上寄托了母性个性，就是刚才讲守护者，一个护花的角色，对所有美丽生命的护佑的这个角色。所以不晓得哪一天会不会在我们的国中或者高中会立宝玉的像，因为其实他们真正校园的守护者，就是对真正青春生命的最大守护者其实是宝玉，就是他最疼爱这个生命，而他对这样的生命有最巨大的包容性，包括他们所有的无知，他们的犯错他都包容。好，所以你看到多少次在《红楼梦》当中都是宝玉在阻挡大人对这些孩子的惩罚，可到最后他很无奈，是这个他无法再继续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他自己要被摧毁了，自己要被摧毁。所以当他写芙蓉蕾的时候，其实已经知道说这个摧毁的手不是他人，刚好是他的母亲，所以他无法对抗母亲。这个时候他的挽歌出现，所以78回到79回可能大家用这样的方法来看，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轻描淡写的迎春的出嫁里面也包含了宝玉的哀悼跟挽歌在里面。因为我问过很多朋友读《红楼梦》，大家对这一段没有什么感觉，因为迎春太模糊，所以你觉得这个女孩子出嫁了也就出嫁了，不会有特别的感觉。可是对宝玉来讲，是他的二姐，是他们曾经共有过青春王国的领域里面的一份子，所以他还是痛苦的。而且有没有发现迎春出嫁说要陪嫁四个丫头，这四个丫头大部分有的名字我们都不太清楚，可是你还是觉得宝玉的哀婉是对于青春生命的本质哀婉，所以名字变成不重要，因为变成黄土陇中清河薄命。发现没有，迎春嫁过去没有多久被打死了，是家暴事件死掉的女孩子，所以黄土陇中清河薄命不只是晴雯，不只是黛玉，也是迎春。接下来就是香菱，所以79回出来的几个女孩子都可以合于这八个字，黄土陇中清河薄命。怎么这样子青春就夭折了，怎么这样子青春就没有人去疼爱了，它其实是对于青春的共同的一个挽歌。所以你再回头去看，如果是公子多情，如果是女儿薄命就不合适，如果是小姐多情，丫鬟薄命也不合适，一定要改成我本无缘跟清河薄命，它才合适用在每一个人身上。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三次的修改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它变成共享，它变成哀婉青春的共享。好，所以接下来的迎春出嫁其实是在这个挽歌当中。所以我刚才特别讲到说，《红楼梦》自己在第一次读第二次读的时候都不会懂这些意义，也许在今天会特别觉得对迎春的抱歉如同在自己生命里对所有一个班级里面最模糊的学生的抱歉，因为他们没有个性，他们不表现自我，并不说明他们的青春不应该被疼爱，可是我们有一段时间是不懂这个东西的啊，所以这个部分是最难理解，就是其实他对迎春有很大的心疼在这里。